命运是整个轮回过程中在今生的片段。每投入一次轮回，我们就像开始了一部新的舞台剧，
在新的环境中进行了角色转换后，依照着我们自己编写的剧本，忘记了我们自己所编的一切，机械地按照剧本的要求演下去。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命运的基本法则，命运就是今生的因受果报串起来形成的一条路。
师父还说，轮回也好，命运也罢，它的运行只依照两个基本法则，周而复始，无余众生悉被纳入其中。这两个法则是轮回的根本依据，在其面前，众生一律平等，无有差别。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分享一件事情，天气热了，家里的燃气热水器因水压不稳定，有时不启动。那天在家想给孩子洗澡，因为孩子发烧感冒好几天没有洗澡，淋到一半时，孩子说，妈妈，水凉了。我让孩子站着别动，跑出去看热水器不启动了，心里很着急，怕孩子着凉，一边用水壶接水准备烧热水，一边在心里求菩萨妈妈，这里热水器突然又启动了，心里很高兴，跑去卫生间对孩子说，热水来了，知道为什么热水来了吗？是菩萨妈妈帮忙的，快谢谢菩萨妈妈。孩子说了声谢谢菩萨妈妈，感恩菩萨妈妈。学佛修心一年多了，我的生活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我的家庭保住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不失眠了。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就不在这里一一分享了。
但是我知道我的业障还很多，我还要继续努力，更加精进。去年在博客上分享时，我说过我要好好修，让自己好，还要尽可能的去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让大家一起改变命运，变得更好。很法喜的一件事情，我的一位同事，我一直想度他，经常跟他分享，也得到他的很多帮助，现在他也开始念经了。今天我又把空白小房子结缘给他了。
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昨天下午大约4:30左右接到孩子的焦急的电话，用别人电话打的，说是踢完球手机找不到了，让我找找他那个球友的电话。我们都换了手机了，没有留下这个朋友的电话。我和先生连忙找记录本，结果还真找到了他朋友电话，平时都是微信存电话联系，手机没有记录，这个还是2年前留下的电话记录，赶紧给他发过去。这边第一时间就是心里祈求观世音菩萨和准提菩萨保佑孩子化解与捡到手机人之间的冤结，赶紧能把手机找回来，心想事成，念了108遍准提神咒，接着祈求南京菩萨加持保佑，念了49遍解结咒，之后赶紧忙着上香磕头，祈求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加持保佑，祈求诸佛菩萨加持保佑，就坐在那里继续念经49遍消灾吉祥神咒，又开始念第二波108遍准提神咒。大约5:40了，先生沉不住气了，让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再问问事情经过，我连忙摆手不用了，我说有观世音菩萨呢，不用担心，继续念准提神咒。刚念到大约50多遍的时候，孩子用自己的手机电话打给我们，说是找到手机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保佑，法力无边，有求必应。原来孩子和球友们踢完了球就上了车，他穿着短裤，随手把手机放在了一个大包里，也不知道就滑出来了，他们都没有在意。之后又和女朋友换了另外一辆车往家赶，上车之后发现手机没有了，孩子和这些临时新球友都还没有微信，电话也没有， 他就只能求助他之前球友的电话，大概他还能知道这个球队球友的电话。好在历经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手机电话了。手机里所有的重要东西都在手机里，现在人离开手机，没有手机真是个麻烦。没有菩萨保佑，我们寸步难行。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道，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丈夫从2015年的11月底开始学习心灵法门，刚开始只是学念大悲咒和心经，后来又学念消灾吉祥神咒和往生咒及七佛灭罪真言，直到12月的中旬才慢慢开始念小房子给自己的药经者。因他有乙肝，平时也很少做检查，就在前天他去做肝功和 B 超，回来说医生让他住院，我们决定第二天再找专业医生诊断。在家给他的药经者烧送了三张小房子后就去医院了，医生给我们又开了肝功 CT 等一系列检查，但他非常害怕。我一边安慰他没事，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的，一边默默向观世音菩萨祈求保佑他在做的检查各项指标都在安全系数范围内。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写在台长博客上，让更多有缘人知道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救度众生真实不虚，灵验无比。中午10:50左右结果出来了，拿给医生看，医生说没事，只是一个小囊肿，不用管它，给你开点药，坚持吃一个疗程再来检查。此时我已感觉到菩萨在保佑他了，急忙说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这时我看到丈夫顿时高兴极了，心里的紧张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到他脸上露出了往日的笑容，我也舒了一口气，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度，感恩忘我利他救度众生的卢军宏台长，愿心灵法门之花开遍全世界。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小和尚向老禅师请教禅法的真意，老禅师看着他就说了，我知道禅法的真意，但是我现在要去吃东西了，我肚子饿了，说着就不理他，离开了小和尚。小和尚心里在想啊，哎，刚才我看他不饿，为什么我一问他，他就说饿了呢？会不会他回答不出，有意的避开我呀？所以，老禅师看出了他的心思，就说：这也不能怪我呀，这种小事情我也得自己亲自做才行啊，你说你能替我吃饭吗？我会饱吗？说完老禅师笑呵呵地走了，不理他。小和尚回到了禅房，静静地在想到最后一句话，突然之间悟出其中道理，他大声地叫道，哦，不能替代，代替不来，原来禅的真意就是不能替代。我们学佛人不能靠着别人，学佛人想解决自身的家庭问题、孩子问题、心灵的问题，靠的不是别人，靠着自身的愿力，靠着慈悲的心，靠着能够原谅别人的心，用智慧才能解决你当下的问题。佛法的禅悟就是悟出人生的执着，解脱沉重的生命之生死。佛法就是让你自己照性自明，就是照到你自己的本性和良心，让你自己来明白你做错了什么，你做对了什么，这样 才能够让你照见五蕴皆空啊。依靠自身心中的佛性，不去依靠别人怎么说法和体悟，你去抱着别人的想法观念去修，你一定会走入迷障当中。这样的学佛法如同鹦鹉一样，它永远只能突发其声，不知其意，所以一定不能停留在学佛的低层次上。我们要懂得佛法，理解佛法，我们才会运用佛法。自修自得不能代替彻悟人生，靠的是自信啊！一个人自己不开悟，别人急坏了都没有用。所以佛法真的是一个哲学呀，佛法是我们内心的科学，是人类的精髓，佛法是推动世界和平的良方啊。学习心灵法门要以慈悲去实践利益众生之行，要以觉悟去实现人类的精神净土化。爱国爱家，以戒为师，内外一起修，真正修成人间的佛。中华的优秀文化，佛教的精髓，是人类良好道德的基础。拥有传统的德能，实践菩萨的慈悲，会让你在人间畅通无阻的生活学习。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佛，人成即佛成。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其一就是宇宙第一定律，因果定律，
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